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22号，公元2002年10月28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会及支持西藏团体欲请布什敦促江泽民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30多个香港团体联盟反对中共当局制定的反颠覆法，美中人权对话将于12月举行，特别介绍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古巴哈沃对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美国分会的行政主任玛丽贝特·马尔凯说，我们全身心地期待着布什总统将向江泽民主席转达美国人民如何强烈地通过他们的行动、国会和法律的力量支持西藏人民的非暴力运动及他们为了通过对话解决西藏问题而所做出的努力。马尔凯说，面对面的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对话是达成解决西藏问题之方法的唯一途径。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欢迎最近的新进展，说这是令人鼓舞的第一步。他表示，国务卿鲍威尔和布什总统对江泽民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谈到过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对话的必要性，我们相信通过对话可以消除彼此在观点上长期的分歧，最终会给西藏人民带来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政治上的自由。10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西藏政策法案作为2003年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政策法案的一部分被国会通过，并且布什总统签了字，它反映了美国政府和国会高度支持西藏人民。法案介绍人参议员戴安娜·贝恩斯坦说，我介绍此法案的意向是，美国政府对保护西藏人民的独特文化、宗教信仰及民族自治方面的工作方针得以明确。他还说，我想成为正面推动力，来引导西藏和中国领导人聚在同一张桌子上展开面对面的对话。国际营救班展喇嘛的决议中，美国国会认为西藏代表和中国官员之间最近有过的接触是受欢迎的进展，并要向江泽民主席认请，关心班禅喇嘛和通过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美国分会的行政主任马尔凯说，直到一个肯定西藏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符合西藏人民意愿的协议达成，国际社会绝不会认可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他还说，如果江泽民主席真正想成为一名受世人敬仰的英明的中国领导人，他应该同达赖喇嘛一起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这便是美国国会、美国人民要求布什总统转达给江泽民的有关西藏的话。布什总统和江泽民主席会晤前的几个星期里，通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已经有50000张明信片寄给布什总统，要他敦促江泽民主席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30多个香港团体联盟反对中共当局制定的反颠覆法，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30多个香港民间团体组成民间人权联合阵线，反对特区政府制定反颠覆法的意向。联合阵线昨天在香港湾角闹市发起签名运动，并计划不久举行大型游行示威。民间人权联合阵线包括来自政治、宗教及人权等几个方面的香港民间团体，反对特区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意向。香港阵线昨天举行的签名运动，收集到6000多个香港市民的签名支持。 联合阵线还在街头展示有关30条立法的简报，供市民参考。出席昨天签名活动的有来自政治团体前线的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以及香港法轮功组织的发言人简鸿章等团体的代表。香港法轮功组织并没有加入联合阵线，但参与了活动的工作及出席支持这次的活动。香港法轮功组织的发言人简鸿章表示，他们不愿意直接介入政治，而且参与活动并不在乎形式。加入联合阵线的前线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对在场的香港传媒表示，目前中国总理钱启臻指反对就23条立法的人心中有鬼的言论是直接干预特区政府的事务。刘慧卿指出，其实大家都怀疑特区政府就23条立法是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压力，钱的言论则更使港人认为立法是中央政府要求特区政府做的。联合阵线表示，收集签名的活动将持续到立法会就有关立法的咨询期结束为止，并计划在12月5号举行大型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立法意图。
世界日报消息，美国国务院在布江峰会的前一天宣布，双方同意12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下一回合的人权对话。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瑞克24号发布声明指出，美国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瑞纳将率领代表团前往对话，会谈将在12月16号开始的一周举行。北京与华府于1年前恢复人权对话。北京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李保东于去年10月在美国国务院与克瑞纳会谈。1999年北约在贝尔格莱炸馆事件后，中方终止与美方的军事及人权对话。中方每次被寻及人权对话问题时都说，只要美国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决议案，人权对话即可恢复。中国与西方各国人权对话的条件也都是要求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署中国人权案，而美国去年被踢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因此不存在美国再提谴责中国人权决议案的问题，人权对话终于恢复。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西藏一年一度传统的宗教佳节古布拉波举行，下面请听本台记者介绍的古布拉波举行降神节。今天是藏历9月22日，也就是一年一度佛教四大节日之一神仙下凡节，我们西藏人称为古巴哈布堆金，意为天降节。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们都要一大早打扫房间，烧香祈祷，供佛灯，转经朝佛，磕长头，集功德祈祷下凡人间的神仙能够减轻人间的痛苦。每年的今天，西藏人们认为神仙要下凡，所以更为热衷的朝佛。神仙下凡节这一天，雪域圣地各寺院神山前来朝佛转山的香客略略不绝，前往寺院顶礼膜拜者摩肩接踵。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尔萨拉的人民群众也不例外，一大早在大成经院就已经挤满了朝佛转经的信众。大成经院里，朗杰斯僧人制作的一幅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的佛教坛城被结成的信徒朝拜，四处摆放着不计其数的财运瓶，也就是对某种物品念经修法然后严密封存以祈求财运祥通的瓦罐，以及许多信众将自家的佛像拿到大成经堂摆放一天，祈求得到神仙的加持。在达兰萨拉大成经院的朗杰斯僧人举行了
在智慧坛城中为佛像、灵塔、经典等观顶迎神安住的仪轨。达恩萨拉拉戒日广场上更是令人仿佛进入一片神仙境地，香客处处可见，香烟袅袅，经幡屹立在拉戒日身上，犹如垂缨。据历史记载，今天是佛主释迦牟尼在33天为圣母说法后，结同捐众重返南赡部洲的节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玛德拉为您播送的茉莉女士撰稿《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凭达赖喇嘛特使访华。
关于少数民族自治权利，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党自己的定义。1914年，列宁在《民族政策》中指示，地方自治应毫无例外的在全国各地按照比例代择制，在普遍、直接、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基础上实行，在地理、生活或经济条件以及居民的民族成分特殊的大块地区，有权成立设有自治区代表会议的自治区。1942年，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的政府也在选举条例中规定，少数民族可以单独进行民族选举。按照这样的定义，真正的西藏自治应该是让西藏人民自由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在今天的中国，专制者毫不手软地镇压本民族的汉人，多少法轮功成员被虐杀，多少人仅仅因为言论写作自由被监禁。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监狱里仍然关押着政治犯、良心犯。在这样一个处处迫害人权的国家，占人口95%的汉人，其选择权都被无情剥夺，少数民族有可能得到他们的民主自治权利吗？从中国政府发言人的态度来看，也是很缺乏诚意的。他说，罗志简曾一行人是以私人身份到西藏等地参访探亲，亲自看看中国如何改善了一般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国政府荒谬的到连这两位代表的正式官方身份都不承认，只顾宣耀他们在西藏的门面功臣，以及用经济手段收买民族尊严的成就。那么既然中国政府没有诚意，为什么他们要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访华？笔者只能认为，专制本性不改的中国政府现在变得聪明了。例如不久前，北京邀请香港民主派人士参选人大代表，上演这样的假戏，专制者有不少利益可图。邀请西藏特使访华这一曲戏码，首先得意的就是江泽民，他的开明行为将使他的美国之行气氛美好，其个人形象因此会光彩得多。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2000年5月，笔者在柏林参加第三届支持西藏组织国际大会，这次会议做出了一个集体决议，如果在未来的3年内不能促成与中国政府的谈判，有关西藏真正自治的呼吁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大会代表将采取积极行动，鼓励西藏政府考虑它的独立地位。当时与会的52个国家300多位支持西藏组织代表，不少人在本国是国会议员和著名人权人士，他们说话是算数的。对于他们的这一誓言，中国政府不敢掉以轻心，邀请达赖喇嘛特使访华就可以造成一种假象，使支持西藏的国际人士幼稚的乐观一下，从而拖延了时间。尽管笔者猜测这次西藏特使访华由于中国政府缺乏诚意，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但汉藏双方的谈话与沟通毕竟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以上听到的是茉莉女士撰稿的《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凭达赖喇嘛特使访华，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